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我先要澄清一下上一课里面讲到教会当中的男女角色啊，有一些地方可能上一次的时候没有讲清楚，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微信当中问我，也问了孟老师。那我想澄清一下上一课所讲的。那么上一课当中讲到教会当中的男女角色，主要的核心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前书2:8-15，尤其是保罗所说的，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中。然而女人若藏存爱心和信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么在这里保罗讲到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严厉或者是禁止性的词。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经文呢？那我们首先要理解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说的讲道是什么意思？第二个，他说的处境是指在什么环境下？那么讲道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的原文 didaskos， 它的意思就是说预言，或者是讲道，或者是教导。所以当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他的意思是不许姊妹用教导真理的方式，透过讲道，或者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成文的圣经的话，说预言或者是教导。所以教导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是用来描述有权柄的沟通真理的信息，尤其是耶稣基督和神对其他信徒的旨意。所以保罗指的是在一个所以这是第一个，他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不是说姊妹不可以教怎么烧饭怎么插花或者是怎么做女红。我想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教导他有一个限定的内容，这个内容是指他不能够教导有关圣经真理的内容。所以这是而且呢，他指的是这个处境，他不是指不能够私下的妻子不能够在家中和丈夫说真理，他的意思是不能够在教会当中，因为他是写给提摩太的，而提摩太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主要指的是在一个教会的处境里面，在一个公开的常规性的教导事工当中，姊妹不应该承担教导的角色。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原意。那么所以一般情况下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会让姊妹教导核心课程，不会让姊妹教导周三晚上的查经，因为那个是一个公开的教导事工，也不会让姊妹带领主日早上的敬拜，因为敬拜也带着教导的含义那么主日是不是可以姊妹是不是可以带领小组查经呢？那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公开的常规性的教导场合。所以如果在一个小组当中，一个男女混合的小组当中有一个组长是男性，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那么由姊妹轮流带领查经或者所有的成员都带领查经，那包括姊妹也会带领查经，那这就不是一个公开的常规的正式的教导场合。而且这种查经往往是一种引导式的，它是 facilitate， 不是一个教导性的事工，所以是可以的。那么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保罗是不是在这里说的话是不是应用在教会以外的处境当中，就是包括在神学院，在大会，在特会，在教会以外的这个课程比如说上一个礼拜天小薇广告的那个磐石之上的那个课程也是一个姊妹教导的。那问题在于，圣经是否允许姊妹在教会以外教导圣经和真理方面的内容？再一次的我说，教导的关键是内容是什么。所以姊妹完全可以教导摄影课或者是数学课、语文课、物理课，任何圣经以外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讲到跟圣经真理直接相关的内容的时候，那我的观点是在校园团契里面，在培训机构里，在神学院里面基督徒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保罗的上下文他的语境是直接指的是教会这个处境当中。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人不应该人格分裂的。如果你是一个女性，那么你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是一个女性；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你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是一个男性。所以呢，保罗所说的提摩太前书的原则，它虽然不能够直接应用在教会以外的处境当中，但是它可以间接的影响到教会以外的处境当中。圣经所建议的教会以内的框架应当给我们重要的智慧，去了解教会以外的基督教事工应当如何开展。那尤其是这个教导如果包括解释圣经、运用圣经的权柄、呼吁男性和女性顺服圣经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在教会之外也最好由男性来教导，但这不是一个律法。 所以一般在神学院当中有女性的老师，但是女性的老师一般只教导技术性内容比较多的课程，比如说辅导学、教育学、语言课、常识课、那个写作课等等。但是神学院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改革宗的神学院，不会让女性的老师教导圣经的内容，圣经课、神学课、或者是其他直接跟教导圣经有关的课程。所以这是对上一课的上一个课程的一个补充。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知道这个这点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也承认，在基督徒当中，比如说长老会就比浸信会在这方面要更加宽松一点。长老会认为只要不安利女性做长老，那么他干啥都行，而浸信会往往会认为这里的教导就是他的 didaskos， 指的就从圣经原文的意思来说，指的就是教导跟圣经和神学有关的内容，所以浸信会会更加的严格一些。那其他的福音派教会就更加宽松，所以他们会有女性的传道和女性的长老。好，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第十课，就是世界与工作场合当中的男女角色。那我们在前面关注的是家庭当中的男女角色，然后我们讲到教会当中的男女角色。那我们也在刚开始的时候，前五课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圣经当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那我们得承认，圣经当中所有关于男女角色的描述，不是指着家庭，就是指着教会。圣经并没有讲到在工作场合当中或者社会当中的男女角色应当如何进行，所以这听起来好像给我们很多的空间去认为，社会当中的男女角色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我们想怎么做都行，只要有看需要而言。所以女权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叫做Gloria斯坦纳姆，她三月份的时候国内刚刚出版了她的一本新书，叫做《在路上》，她已经90多岁了。她的一个重要的宣言就是，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是一个没有廉价劳动力的社会，只有选择和凭着自己的能力争取到的角色。所以斯坦纳姆他的主要观点是，女性在过去的社会当中一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而使用，这一点确实是事实。即使在今天有很多聘用女牧师的教会，他们为什么会聘用女牧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女牧师的薪水相对来说比男性的牧师要低得多，因为他们不需要养家，往往他们的丈夫已经在有一份收入了，所以他们教会给他们薪水某种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所以有很多教会他们聘用女性的牧师，是因为他的某种程度上可能本意不是如此，但是确实节省了很多的开支。所以斯坦纳姆用这句话1971年的时候开启了第二波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一波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女性从压迫的父权主义的文化当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斯坦纳姆规划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在理想的平权的社会秩序当中，男性和女性唯一的区别就是生理上的区别。除了生理上的区别以外，斯坦纳姆说这两个性别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男性和女性应当做同样的工作，得到同样的酬劳，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不再受到性别的限制。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向着斯坦纳姆所规划的世界有很大程度上的进步，或者说接近。斯坦纳姆所发起的女权主义运动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也有很多美好的变化。但是呢，我也要指出，他对于性别角色的看法和圣经对于性别角色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距。神的确平等地创造男性和女性，但是在神的美好设计当中，男性和女性有独特的角色，甚至神也给他们独特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根据神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设计，我们如何在一个女性化的世界里生活。在过去的讲座当中，我们回顾了圣经当中有关于男性和女性在教会和家庭当中的角色。那么在教会和家庭当中，圣经给了我们清晰明确的指导，在家中，丈夫既不能被动或无动于衷，也不能够做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暴君。丈夫要表现和施展他充满牺牲、充满爱和谦卑的带领。妻子既不是受压迫的女仆，也不是女王，而是要展现出她主动的、喜乐的，并且深思熟虑的顺服和支持自己的丈夫。这种顺服是在灵里面给丈夫带去鼓励，把丈夫看作是在永恒当中彼此平等的伙伴。那么在教会当中，男性和女性都要使用和操练自己的恩赐， 参与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肢体生活，这样可以展现男性和女性在角色多元上的合一。而这种多元性也包括了神给予男性的一个独特的角色，就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公开正式的教导角色，以及作为长老服侍和带领教会的角色。这两个角色有可能重叠啊，不是所有的长老都一定正式的讲道，也不是所有正式的教导的弟兄都一定是长老，但是呢这两个角色都是属于男性的。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这对于我们在世界和世俗工作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呢？男性和女性如何在社会和各自的工作场合当中展现出神所赐予的性别角色呢？那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相应的经文，就像指着家庭和社会教会那样讲得那么的清楚。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合上圣经告诉自己说，既然圣经没有说，那世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在很多圣经没有直接触及到的伦理问题上仍然应该有立场，因为圣经给了我们原则去思考这些伦理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回应。虽然在这些回应上面基督徒会有不同的观点，就像在于战争问题上，对于克隆人的问题上，对于试管婴儿的问题上，基督徒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你会看到基督徒都是即便在不同的观点下，基督徒们也是深思熟虑的根据圣经去思考，而不是根据世界教给我们的想法或者哲学世界观去思考。所以我们在世界和社会当中，男性和女性各有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需要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到这个领域当中。首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有个复习和概览，然后我们要思考圣经的主张如何与女权主义的观点发生冲突，以至于今天社会的很多做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后我们会考虑一些实际的应用。好，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从第一课开始上的，所以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圣经当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首先神有一个创造秩序，而神的创造秩序可以说是这个课程的脊梁。那我们也会注意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到说不许女人讲道的时候，他也是用了创造秩序。所以如果保罗在说我不许女人讲道，然后接下来又说因为你们教会当中的女人很吵，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说姊妹不能够讲道。但是保罗他用的是一个创造秩序，他后面说的是因为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所以这表明说保罗在乎的是一个上帝创造的秩序，而不是一个当地教会本身的问题。所以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要姊妹都蒙头啊？因为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女人要蒙头，而今天我们却说不让姊妹讲道。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蒙头是一个地区性的啊，关于那个教会本地文化处境的问题。而当保罗讲到讲道的问题的时候，教导的问题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一个创造秩序的问题。所以一个是地方性的 local， 一个是宇宙性的 universal， 因为他保罗的论据是不同的。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男性和女性毫无疑问的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他们在价值尊严和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授予这两个性别各自独特的本质和角色。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我们认识到男性受造是要护理和保护园子，也给自己的家庭带去供应。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妻子受造的目的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在创世纪的三章九节，男性要在神面前为家庭的属灵失败负上责任，所以神去问亚当你做了什么。随后在三章二十节，亚当被称为是众生之母。我们也讲到说，即便一位女性没有血缘上的孩子，生不了孩子，或者说神没有给她孩子，她仍然可以按照提多书二章所说的，为了别人的属灵益处而陶造他人，抚养他人的属灵生命。那么根据创世纪一到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创造秩序，新约的作者把这些秩序应用在家庭和教会当中，也就是我们在第四课到第九课所教导的内容。那么根据新约作者的思考方式，我们也可以有智慧的把这样的创造秩序应用在工作和世界的环境里面。那圣经没有明确的就性别角色在工业、企业、社会、政府当中给出具体的要求和命令，但这并不是说神的创造秩序在社会当中是不可行的。可能我们今天会看到不同的女性担任的不同的角色，甚至我会看到 女性担任高级的军官、指挥官，或者是建筑队的队长、班长等等这样的角色。但是无论在男性和女性在世界里面得到什么样的角色和职位，也不管这个堕落对于不同处境的影响有多深，我们总有办法在某个层面对创造的秩序做出回应。所以创造秩序就意味着，从一般意义来讲，男性自然的，就是上帝在造男人的时候就自然的让男性倾向于成为供应者、保护者和带领者，而女性自然的倾向于成为培育者、帮助者和支持者。因为这神就是这样设计男性和女性的。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工作和社会场合当中应用这些自然的倾向，但是我们同样不要忘了，由于堕落，所以这种自然的倾向可能被败坏，但是这种自然的倾向却是真实的，是神所设计的模式。忽视这样的模式，不会给自己带来喜乐和平安，唯有按照神的设计去生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这也是箴言这卷书带给我们的核心信息，智慧就是认识神是创造主，并且敬畏他、顺服他，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这是创造秩序。那接下来我们来观察圣经对于其他处境是如何教导的，特别是指在家庭当中和在教会当中。如果要在世界当中活出圣经所设计的性别角色，那我们首先要看看圣经怎样讲到在教会当中活出这样的性别角色，并且应用它们。事实上，我们不能够把生活切割成不同的领域，说我在这个领域里是这样生活的，我在那个领域里又是这样那样生活的，这样的话我们会迟早会人格分裂。神呼召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要完全的合乎圣经，而不仅仅是在家庭和教会当中过一个合乎圣经的生活。因为基督是全地的主，也是我们每时每刻的主。神不可能让我们在家庭和教会当中追求圣洁，成为合乎圣经的男性和女性，却在家庭和教会之外完全的抛弃这些原则，按照世界的文化和教导而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看到近前的女性角色有个普遍的特质，就是顺服，或者说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虽然彼得前书主要是指的婚姻关系说的，我们都同意这里所说的内心的美丽和安静应该被应用到所有的基督徒女性身上，无论她有没有结婚，无论她有没有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无论她在不在恋爱关系里面。基督徒的女性在婚后应当顺服其自己的丈夫，而不是所有的男性。但是在教会和其他社会关系当中，与她们内在一致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她会确认和塑造其他男性在工作和社区当中的角色，并且为他们的进展而感到高兴。对于男性来说也是一样，圣经把一些责任交托给父亲和丈夫，他们要关心、爱和造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在以弗所书5章5到6章、出埃及记20章，都看到圣经呼吁长老要为教会的益处而牺牲自己，也鼓励那些想要在教会当中担任领导的人付出牺牲和爱。圣经对于男性的期待应该影响男性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如何追求成为一个男性，他如何自己度假和休闲，他如何参与公共和社区事务等等。如果一个人没有结婚，一个弟兄没有结婚，他不应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说，太好了，这跟我没关系，结婚以后我再这样干吧。那这样的话他结婚以后也不用这样干，也不会这样干。所以任何一个弟兄都要学习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为其他人带去属灵的供应。那我认为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都是很好的例子，即便有一些弟兄没有结婚，他也不在教会当中担任任何公开的正式的职分，但是他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娱乐去服侍其他人，他们都是在我们当中很好的榜样。所以让我小小的总结一下，圣经期待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体现出神所设计的性别角色。所以性别角色，你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男性或者女性，不是回到家或者来到教会里面才给自己戴上的帽子或者穿上的衣服，而是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活出来的内在本质。当我们拥抱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就应该以不同的程度应用在我们不同的领域当中。 当我们不在教会以外活出一个合乎圣经的男性和女性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4月15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7年纪念日，在泰坦尼克号一共有2200名乘客，其中1500名葬身大海。5月7日是另外一艘船叫做罗西塔尼亚号沉没102周年的纪念日。罗西塔尼亚号和泰坦尼克号一样大小的一艘游轮，它有1900名乘客，只有700名生还。这两艘游轮尺寸相当，但是呢，他们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在泰坦尼克号上面的妇女和孩子有70%都获救，但是在男性乘客当中只有20%获救。在罗西塔尼亚号上，女性当中只有37%存活，男性当中有40%存活。这两艘船前后沉没相隔5年，但是男性和女性的生存比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如果你看过泰坦尼克号那部电影，你应该记得船员们和那些绅士们他们在喊着说，女人和孩子先上，老人女人和孩子先上。而对于罗西塔尼亚号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组织，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回应。所以即便在今天，当我们看到泰坦尼克的喊着说老人女人和孩子先上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性别歧视。有人会觉得看了这个电影说，哦，这是性别歧视，应该让男人和孩子们先上，那没有人这么想。这是100多年前，而在那个时候女权主义还没有兴起。合乎圣经的互补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为什么这样做在世界的文化当中会看为是一种美德，而平权主义则无法解释这个问题。所以约翰派伯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有得救的男人只有20%，得救的女人却有70%，这是平权主义者所无法塑造的结果。平权主义者们呼吁一个卢西塔尼亚号式的世界，但是他们却在期待着一个泰坦尼克号式的结局。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要在世界当中活出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需要把圣经的原则和模式整合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你要把它应用在你个人所处的特别处境里面，无论你有没有男性的下属，或者如果弟兄你有没有女性的上司。从另外一个分辨角度来说，我们要分辨世界如何看待性别角色。当这个世界给我们声音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分辨说世界的声音到底对不对，这些观点有哪些对的地方，有哪些是不合乎圣经的地方。所以这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大的点，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女权主义。因为很多女权主义的主张可能就在你的心里面，即便你没有意识到。我们都知道圣经期待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意味着说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能你的影响来自于你真的读过一本女权主义者的书，或者新民晚报上看过他们写的文章，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不看新民晚报。也可能它就来自你的公司、你的文化，或者是你的父母。女权主义就像是氧气，你看不到他们，但是他们却在你接受到的这个世界给你的信息当中。而且女权主义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女权主义者会有不同的主张。就好像那些支持同性恋的人，不同的支持同性恋的人也会有不同的主张，他们有不同的理由。你不能够把同性恋主义看作是一块铁板，好像大家的想法都一样。那我们先给我们所批评的女权主义，有一些自称是女权主义，但可能跟我们说的差不多。所以我们 要先定义什么是我们所批评的女权主义。那我们所批评的女权主义，它的英文叫 feminism， 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它呼吁男性和女性完全的平等，并且要求消除或者说消灭性别角色的一切差异。它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它呼吁男性和女性完全的平等，并且要求消除性别角色的所有差异。那我们认识一下女权主义的历史。第一波的女权主义是从1840年到1920年，我们可以称之为呼唤呼吁女性权利。 他的代表人物是伊丽莎白·凯蒂·史丹顿和苏珊·安东尼，他们的主张是女性的投票权和参选权，因为在那个时候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也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参选。他们在1920年在美国达成了目的，所以也就是说女性在那个时候拥有了投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追随者们，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徒弟们，则进一步的要求女性有对身体的控制权，那就包括了避孕的权利。第二波的女权主义是1960年到1990年，那这一波的女权主义所强调的是要把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和传统的期待当中解放出来。她的代表人物是贝蒂·弗里丹，她认为除了解剖学能够证明的差异以外，其他所有的性别差异都是文化教给我们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格洛利亚·斯坦纳姆，她主张女性应当有堕胎权。然后是第三波的女权主义，是1990年至今。他们认为第二波的女权主义过多的看重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经验，所以他们要求把女权主义从白人阶级推广到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国家的环境里面，也就是全球化。在这一波当中，也有一部分主张要把女性的解放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当中，包括同性婚姻的权利，还有变性的权利。我想你可以从女性主义的或者说女权主义的发展当中看到说，女权主义的主张并不都是错误的，也不都是坏的。女权主义的确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的积极的好的影响，包括女性的投票权、参选权、物产权，以及对于同工同酬啊聘用职位的努力，这都帮助女性得到圣经所说的与男性平等的尊严价值。女权主义也为女性打开了很多的机会，使她们可以在过去很多女性无法想象的职位上工作，例如女性的军人、女性的警察，甚至体力工作者。正因为女权主义运动，我们要感谢她，因为她让今天很多单身的女性更加容易得到收入，并且供应和支持自己的生活。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认为单身的时机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神利用或者说神使用了女权主义，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合乎圣经的变化。但是女权主义有很大的问题。圣经虽然教导男性和女性在尊严和价值上的平等，但是圣经也同时教导角色和功能上的互补，尤其是在家庭和教会当中。女权主义拒绝认为平等和互补是可以共存的。所以有一位作者雷希格，他这样总结说，女权主义所做的就是逐渐的、缓慢的消除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平等就是一模一样。如果男性和女性是真正平等的，我也相信他们是平等的，那么根据女权主义者的主张，两个性别之间能做的事情和能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不应该有任何差别。所以随着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看到社会结构的改变，我们看到了全职奶爸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约会开始各付各的，而不再是男方买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是女追男隔层纱，就是女性发起主动。很多的基督徒都是雷希格所说的偶然的女权主义者，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从世俗文化当中以某种程度继承了这样的一个怀疑：男性和女性真的是有差异的吗？这样的差异真的是美好的吗？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意义。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你需要评估自己的心，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所说的内容有一些的地方感到有抵触，或者有一些地方感到心里是无法接受的，那我建议你需要评估女权主义的想法是否塑造了你的某些观点，或者对现实的某些解释。你需要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的想法和神的话语一致，而不是和世界给你的想法一致。如果你有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必须是做同样的事情，才能够证明他们的平等，那么你已经抹平了男性和女性的神造男造女的美好差别。我们是平等的，但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我们的平等不能够取代神已经赐给 不同性别、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功能。第二，我们需要活出对神话语应有的忠心，而这种忠心通常需要我们以一种反文化的姿态活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思想你在这个世界不同场合下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你在你的工作场合，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在你的社区，在你的社交网络上，祷告和思想你怎样可以以先知的方式鼓励人们意识到神在人的生命当中创造的美好，神所喜悦的一些品质，例如成为看顾孩子和家庭的母亲，可能是世界所轻视的、看不起的或者不在意的。当你对神的话语忠心的时候，你就需要预备好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当作是奇怪的人。第三，追求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喜乐。女权主义者们也同样在追求快乐，他们认为快乐来自毫无差别的平等，但是他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其实得不着喜乐。他们通常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他们的文章里面看不到他们有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快乐。在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节，圣经则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的丰盛和满足，反而要小心世上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最支持女性的世界观，没有一个哲学运动或者思潮像拿撒勒人耶稣一样教导女性和女性建立友谊，接受女性的敬拜，并且流血拯救女性进入那天上的圣城。而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罪，没有男性的压迫，没有咒诅，只有完全的喜乐和永远的平安。所以我们怎样看待女权主义呢？我们应当欣赏它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很多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很多程度上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动机和他们主张的目标是与世界相违背的，是与圣经相违背的，而且它最后必定是落空的。唯有在基督里的盼望才是真实并且存到永久。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圣经当中的创造秩序，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在教会和家庭当中如何应用这些创造秩序，包括圣经新约当中清楚明确的教导。然后第三，我们认识到女权主义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发展，而这个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所处的今天这个社会。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对于男女平等的观点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女权主义，而是来自于极权主义，就是由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希望男性和女性都参加劳动，从而给社会创造财富，所以在无论是在法西斯的德国，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都主张说什么女人也是半边天啊，
能
顶半边天，就是主张大家都在参加劳动，并且因为男性和女性都能参加劳动，孩子被解放出来交给国家，是国家透过国家意识形态能够来教导孩子，这是这个就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张的这个社会的教育模式。而这种社会教育模式虽然今天已经被极大的削弱了，但是它还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当中，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如何把这样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应用到我们所每天面临的抉择当中呢？圣经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女性你去做了一个军官，你就是在犯罪，或者说如果一个女性你在管理男性，你就是在犯罪。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说这样就不符合性别角色。但是呢，我们也要同意，合乎圣经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是真理，并且它应该被应用到所有的领域当中。只是呢，在社会和世界的处境当中，既然圣经没有直接明确的教导，所以我们就要有智慧的根据自己的处境，以某种合宜的程度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既然圣经没有直接讲，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度和灵活度，我们也不能够彼此指责说你违背了男性角色或者女性角色，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他的处境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有两个比较宽广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的。首先，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去追求那些与你的身份和性别角色一致的事业，而不是削弱 寻求那些削弱或者压制性的事宜。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女性是否可以承担那些领导岗位的，或者对于男性有权柄的世俗工作呢？譬如说，能不能做总统呢？在韩国有女性的总统，我相信将来美国出现过女总统，也不会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因为他们黑人总统也有了。那么对于一个近前的姊妹来说，是不是从事这样的工作就是错误的或者不合圣经的呢？我想我的回答是不，我们不能够这样说。一个近前的基督徒担任部门经理，担任公司总裁，担任首席执行官，甚至担任国家的总统，都不见得是犯罪。但是我们也要思考，一份工作或者事业所包含的权柄是哪一种的权柄，以及这样的权柄在哪些程度上影响了女性角色的表达。这个工作或者这个事业让她的女性角色更加容易还是更加艰难？所以我并不是说女性不可以从事某种职业，或者我也不会说她不能够，她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可能会说，有一些职业女性不从事会更好。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并且思考权柄是以何种的方式、何种程度表现出来。有些权柄虽然它有权柄，但这些权柄不直接和人打交道，不是直接的应用到某一个男性的身上。比如说一个制定人事政策的人事资源经理，他是具有某种形式的权柄的，但是他不对任何男性拥有直接的权柄，因为直接权柄在他的直接汇报的业务上司那里。而有一些权柄是直接的人际型的，比如说一个野战部队的指挥官，一个建筑工程队的班长，这样的权柄是直接的人际型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处境当中，一个角色当中，女性越多的对男性拥有直接的人际型的权柄，那么她就会越多的感受到上帝的创造秩序在她的工作当中的压力张力。她的处境当中，男性和女性就越难彰显出合乎圣经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所以我们需要小心，需要有智慧，需要去思考我为什么要从事这份职业，它是否会压制或者阻碍我成为一个合乎圣经的男性或者合乎圣经的女性。所以我们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基督徒的女性，她是一个急诊室的负责人，她一方面对急诊室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男性的医生、护工或者是保安，都有直接的人际型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可以用尊重男性和男性自然的对待责任和领导的这种自然倾向来引导他们。而这样做的女性，这样的方式，这样表达权柄的方式，正是反映了女性的自然倾向，就是陶造和鼓励别人。同时她又达成了工作的托付，她可以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领袖。我们要做一件反文化的事情，因为世界告诉我们，当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基本的考虑方向。第一，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实现自我；第二，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赚钱。这是世界告诉我们找工作的基本原则。基督教信仰则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找工作的问题。首先，我们已经都在基督里面了，我们的生活主要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让更多人认识他，而不是最大程度的实现自我或者赚取金钱。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神把我们造成男性和女性，我们要看我们的性别角色是来自神的礼物。我们考虑神是呼召我们进入婚姻还是单身，以及神要我们用现在的年龄阶段以如何的方式来服侍他的教会和国度。我们同样也要意识到，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奢侈去选择一份理想的工作，很多人可能找工作只能拿到一个 offer， 没有别的选择。圣经命令我们要工作供养家庭，我们同样要包括供应自己，我们同样需要顺服这个命令，即便你所得到的工作并不是完美的和如意的。所以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有很多的原则帮助我们去平衡。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如果我们假设，虽然我没有碰到过，我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姊妹，她学的就是军事指挥，那么她是师姐毕业的，所以她毕业以后只能选择做一个女性的部队指挥官，而且美军也欢迎，因为他们需要平衡性别，所以他们会对女性有很大的倾斜，允许他们成为指挥官。那么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多选择，他不可能说我本科四年学了这个，然后 我去干一个别的工作。所以即便这个工作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呢，根据这些原则，我们需要找一份工作和生活方式是最能够彰显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包括我们作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在寻找职业的时候，在考虑职业的时候，我们要寻找寻求那些与身份，尽量的寻求那些与身份和性别角色一致的事业，而不是去寻求那些削弱或者压制性别角色的事业，因为这会让你在家庭和教会当中更加的艰难。第二呢，就是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可能你找工作的时候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你知道了。那么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或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尽力的让他能够拥抱和高举神所赐给你的男性或者女性角色。例如，如果一个姊妹正在担任一个对男性有直接权柄的角色，比如说一个部门经理，她不需要放弃神给她的女性角色，也不需要放弃她现在的职业，而是尽力的作为一个女性去承担这个职位。换句话说，她不需要在工作当中表现得像个男人才能够把领导做好，她需要拒绝这样的试探，因为世界或者很多文化是这样试探我们的。他也不需要在男性的下属面前表现出一种冷酷感、理性感和距离感，去扮演男性的样子。他也不需要减少自己的女性特质。同样，如果一个弟兄有女性的上司，这位女性的上司对他有权柄，他要作为一个基督徒男性，好好的做自己的工作。他要用良善和负责任的心对待自己的工作，服侍他的雇主。因为保罗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作为男性，他要尽可能的尊敬和关心他的女性上司，并且呢为自己的工作负上责任。比如说他可以为自己的女性上司开门，或者在出差的时候透过某种方式来保护她，或者主动的承担体力活，或者以某种态度表示出他对女性上司的价值和尊重。所以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我有过男性的上司，也有过女性的上司，我有过男性的下属，也有过女性的下属。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并不是说他是我的，那我的女性上司有很多个，我是公司里面可能老板换的最多的人，不是因为我特别顽皮。那我发现我有女性的上司特别的冷酷，特别的保持距离感，特别的喜欢用那种男性一样的语气来对他的下属说话。我也有女性的上司，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支持和鼓励男性下属的领导力。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我看过不同的男性和女性，那我也的确在他们的生活上都看到说，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一个基督徒的女性上司，她是可以既有她的女性沉静温柔和支持的魅力，同时她又充分地体现出她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好，最后我明白今天所讲的内容不是那么清晰和直接，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思考。那我认为如果我们采访一两个在职场上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就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互补主义可以怎样应用在我们的世俗工作和社会关系当中。所以孟青年弟兄和徐徐姊妹都是教会的成员，他们都很乐意，不要这么惊讶地看着我，你知道的，他们都很乐意回答一些问题，来帮助大家认识到他们如何把这些原则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孟弟兄，你可以到台上来吗？
惊讶是因为你讲了中文的名字，很少听到人叫中文，吓了一跳。
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工作是什么吗？
我在过去24年做了这个心脏介入性的心脏内科的医生，然后过去一年在上海做普通心脏医生。
那你作为一个弟兄，你曾经有过女性的上司吗？
有一次，就是在我来上海之前。因为我需要学一些在原来的地方是用技术人员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我需要学一些的特别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的总管是一个女性。
那么对于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建立一个团队的精神啊，或者是观念。因为当我毕业以后还没有上班，还没有正式上班之前，一个人已经告诉我说，到了医院以后，那个护士是可以影响你，帮你有一个成功的事业，或者是让你夭折。那么到了这个我的诊所。第一个遇见我的就是前台的那个
护士，
也不是护士，那个接待员吧。那么那个诊所的主管就告诉我说，他是影响你一生在这里，或者是成或者是败的，那两个都是女性啊。所以我开始了解，做一个成功的在我们这一行业至少啊，如果这做成功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是一个团队。啊，那么当有成功的例子，大家都得到奖赏的，得到称赞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团队的功劳。所以开始的时候就建立这样一个团队的思想。
那你有没有什么职责或者是期待，觉得给你的性别角色带来的挑战？
一直是对我有挑战的，就是作为一个男性的角色里面，就是供应保护跟领导这三方面时时都在挑战我啊，需要平衡，不能够偏袒一个啊，因为就算对病人，其实在做一个医生，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大家都听过吧啊，就是这个誓言告诉我们就医生第一个是要尊敬你的长这个师长，然后要成为一个好的教师啊，所以敬上要按下就是下边意思就是说后面的人在你我后面的人。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工作的理念就是病人不是你的消费品，病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人需要你的用最尽你最大的责任跟最高的敬重来对待他，所以你做医生要尽你最好的最大的责任来帮助医治他的病，跟而且要尽你最大的努力不加给他不需要的东西，不做不需要的东西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敬重每一个人是我们这个职业第一个原则。
那你有女性的上司，
对，
那么在你被他管理的时候，你是否考虑到他的性别角色，你如何做来体现你的性别角色？
我自己建立一个这个原则，就是无论我的上司教会里面一样，家庭里面一样，我尊重那个职分，不管那个职分是由男性来当或者是女性来当。所以有一天如果我去到一个教会，有一个女牧师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仍然是尊敬这个牧师的职分，而不是那个谁做那个职分啊。那么当我要学这个技巧的时候，只有这个上司的女性来教我，所以我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做学徒的这个地位上。那么有一天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已经学得差不多可以独自不需要有人看着我了，那么他就把我放在他的那个就是他要他聘请我做他的下面的属员之一，不再是受训，而是成为他的员工嘛。但是我第二天的时候开始正式上班，那么就五点钟下班的时候，就有一份的这个邀请是大概4:50到的，所以大家都准备下班了啊，所以那个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沮丧，他说啊这么晚才来，有一个人必须留下来做。那么他就在看，说到底谁应该留下来做。那后来就看到我说就是你，就指着我。我说为什么是我？因为他说 如果要加班的话，我需要付加班费。他们每一个人的人工都比你的这个薪水都比你高，因为你是最新的，所以你最便宜，我只要最少的这个花费最少的钱就可以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必须服从这样。所以让我在这个在服从方面有一个学了一个功课，这样。所以不管这个是男性或是女性，我觉得这个团队的精神是非常重要，而且我必须认清楚我自己的位分。
有什么可以为你的工作祷告的呢？
有啊，当然在每一个人面前，我们都是好像圣经说我们是一台戏，然后人家都在看。那么我们怎么表现自己？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啊？是在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时候一举一动。我不认为有工作，只要是正式的工作、正当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工作，没有一个是所谓世俗的工作啊。而且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必要性，所以继续。帮助我祷为我祷告，在工作上看事跟性别分开啊，不要说你是女性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是男性你就应该怎么讲，没有这样的分别啊。让我特别在这个服务业方面，很多时候会被人误会的啊。我今天在餐馆里面很不能够适应，服务员，快点过来，这种的声音啊，非常让我非常沮丧的，是为什么就是呼喝这样的东西。
好，谢谢，谢谢蒙迪兄。那我也请徐徐姊妹可以上来和大家有些分享吗？所以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工作是什么吗？
我的工作是负责说企业的并购还有融资，然后在这样的类型的投行工作。然后呢，我是负责在整个项目团队当中支持项目经理，并且也是做团队管理的工作。
所以你是否有男性的上司或者男性的下属？
我有男性的上司，也有男性的下属，我有女性的上司，也有女性的下属。
你是说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吗？
要看，就是我其实有一个老板，他是整个团队的老板。然后呢，我会跟不同的项目经理搭班，然后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担任项目经理，然后我会带我们叫做小朋友，小朋友当中有男有女，然后支持项目经理的工作。
嗯，那当你使用你的职权的时候，包括你在管理男性下属的时候，你是否考虑到对方的性别角色，或者你怎么做来表现你的性别角色？
其实说实话呢，以前是没有特别，但是我可以意识到在工作当中，男性跟女性他们其实就是给你的支持的感觉是不同的。就像刚才牧师说的，男性可能很多的时候他会更积极更主动，那有些的话他会比较严谨，有些的话他会比较务实，但是女生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柔和比较体贴。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要求说，因为其实我们的行业里面也有一些笑话，就是说，就比如说，其实，男人要女人要和男人一样工作，男人的话可能会更惨，就是很多时候，也许像奴隶一样的工作。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其实男性跟女性还是会有不同的。对，但是女性的话，相对来说，她们也会很努力，像男性一样的工作，这是我要说的点。
那么你如何做来表现你的女性性别角色呢？
对，因为其实就像刚才牧师也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在之后的工作当中，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能够对于可能公司的比如说男性的下属可以更多的是引导跟鼓励，而不是说是压制，就是说你其实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做，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做，我会很生气。
嗯，那你觉得在工作当中的性别角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性别挑战其实有几点，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公司有些时候可能对于女性跟男性他们认为是平等，所以要求女性像男性一样的工作，而不去顾及就是女性的时候有自己情绪上生理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那么另外的时候，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升职她可能也要求你付出很多就是跟男性一样的努力，很多的时候包括你可能要去经营客户关系或者是经营你的人脉关系，这一些的话可能作为如果是一个有家庭的女性相对来说负担会比较重同时有些时候可能在跟男性下属的这接触上，有些时候的确会因为性别的不同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 或者是有些时候甚至会面临你会比较柔和的去对待下属，但是有些时候会被你的其他的女性上司会挑战，就说不是这样的方法，是别的方法，就类似挑战。
好，那我们可以怎样为你的工作祷告呢？
就是我觉得主要有三点，第一个是说还是在希望，因为有些时候在很忙碌的情况下，人很容易依靠自我，但是不是依靠神去工作，所以希望说在工作当中能够多去寻求神的带领跟引导。另外就是说希望第二点是希望能够真的活出神的样式，包括说是否参与同事之间的一些闲言碎语，或者是是否真的能够宽容在工作当中伤害你压迫你的人。第三个就是说，就像今天咱们学的，就是能够活出女性的角色，能够拒绝说压制强迫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尤其在因为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你是希望别人可以按时可以完成任务，就拒绝这样的试探，可以活出女性的角色，主要是这三点。
好，谢谢旭旭。好，那我们时间也正好到了，谢谢孟林文、孟庆林弟兄和旭旭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我们用为他们祷告来结束今天上午的课程。我们感谢你把男性和女性在今天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平等，但是他们也有更多的试探偏离自己的性别角色。我们为丹尼尔弟兄祷告，我们求你使他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好的，特别在这个文化里面能够活出圣经的价值观，能够向别人去代表基督，能够展现神你所赐给他的性别角色。我们也为徐徐姊妹祷告，我们求你使她在工作当中天天寻求你，活出你放在基督徒身上应当有的基督的样式，并且也在她的工作关系当中体现出神所赐给她的性别角色。我们这样为他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